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启示录》十二章五至九节，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十二章十至十二节的内容。读完了《启示录》的十二章九至五节，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，约翰在这里提到妇人逃到旷野当中有什么特别含义？其实旷野是代表免受撒旦攻击的属灵避难所，神帮助妇人逃走到旷野，亦都让一切真心的信徒可以得到安全的保护。撒旦经常攻击神的子民，但是神呢一直保护他们，免受灵性的伤害。而有些人即使在肉身上会受到伤害，但是他们的灵魂必然得蒙保护，神永远不会任凭撒旦夺取忠心信徒的灵魂的。或者有人不禁会说，龙在地上任意妄为的时间应该不是很长吧？根据经文的记载，1260日，也就是三年半，正好就是神容许龙在地上任意妄为的时间，亦是十一章二至三节所提到的圣城被践踏的时间。或者有人不禁感慨地说，在天上就有战争，这些事情原来早就在先知书当中预言了。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和龙争战的这个事件，是应验了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所记载的说话。米迦勒是天使长，他其中一个职责就是要保护神的信徒。或者有人会说，撒旦的确真实存在的，你不会以为他只是一个象征是吗？根据圣经的记载，撒旦不是一个象征或者传说，他是真实存在的。他本来是神所造的天使，但是因为骄傲而败坏。根据约伯记一章六节至二章八节的记载，撒旦魔鬼是神的仇敌，他经常企图破坏神的工作，但是被神的大能所限制，只能够做神所容许的事。撒旦原文的意思是控告者，他积极寻找可以攻击的人，并且又很努力去追捕那些灵性软弱的信徒，或者是不同其他信徒相交的人。虽然神容许撒旦在世上工作，但是神仍然是控制一切的。主耶稣可以完全控制撒旦，当他为了世人的罪而舍身复活的时候，他已经击败了撒旦。根据启示录二十章十节的记载，有一日，撒旦要永远被捆绑，再不能够做任何邪恶的工作。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，我们就讲到， 撒旦受造的时候是万物当中最高等的受造物。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这样讲，天使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耶和华向撒旦说，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撒旦是可以接近神，可以同神对话的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说，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西你们像西麦子一样。撒旦可以同神对话，要求神容让他去试验西门彼得，而神亦都许可他。米迦勒是天使长，犹大书第九节说，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，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聚责他，只说，主责备你吧。好显然还有其他的天使长，而米迦勒对以色列国呢是有特别的服侍。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说，但波斯国的魔君拦了我二十一日，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米迦勒是天使长之一，天上可能还有其他的天使长，但圣经就只是提到米迦勒和加百列。但以理书十章二十一节又说，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，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，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。这里呢是神对但以理所讲的说话，所以你们就是指但以理的同胞以色列国。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也讲得很清楚的，经文记载，那是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。你本国的民中，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。经文告诉我们，将有大灾难时期，米迦勒会再一次挺身而出，将撒旦逐出天国，因为米迦勒是看顾以色列的天使长。这件事情真是奥妙到难以形容，天上将会有一场的激战，当然撒旦是不会轻易让步的，但是米迦勒和天军是必然得胜，并且将撒旦的流罗等等逐出天国。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记载，主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这个称为大龙的就是撒旦，因为经文对他是有很详细的描述。神知道现在会有很多教导异端的传道人说，今日已经没有撒旦了，所以呢神很早就在这里很清楚地说明，让你能够认识清楚撒旦的作为。如果你的仇敌能够让你认为没有撒旦，那他就占尽上风，又令你对他言听计从。因为过去很多人是不相信有撒旦，这样就令到撒旦越发嚣张。现在又会有人将撒旦讲成是一个怪物，其实是误会来的，因为撒旦的外表一点都不丑恶，他还会假扮成为光明的天使的。请你看看圣经对撒旦的描述，具体呢我们可以将它归纳成为以下的几点。第一，撒旦被称为古蛇，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的记载回溯到伊甸园，神说他从起初是杀人的。有一位学者指出，古和起初其实是同义字来的，撒旦就是古蛇，是起初伊甸园中的那条蛇。第二，撒旦被称为魔鬼， 原文就是毁谤者或者控告者的意思。启示录十二章十节称他做控告弟兄的。因此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是需要一位中保，就是保卫师。你和我的仇敌不但在地上会在我们身边成惹是生非，还会去到天上搬弄是非。你在地上的言行思想都是他控告你的材料。不过呢，这些神都知道的。而我们要抢先一步，在撒旦搬弄是非之前呢，先向神认罪。主耶稣是我们的保卫师。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说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如果能够不犯罪，那当然好了，但事实上呢，我们还是会犯罪的。不过感谢主，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位保卫师，有公义的耶稣基督在天上来为我们辩护。我们一出世呢，其实主耶稣就已经很忙的了。你不要以为基督在天上无所事事，他是我们的辩护者来的，是我们的保卫师。至于魔鬼呢，他是毁谤者，从起初就是说谎的，是一切谎话的源头。教会里面的闲话是哪里来的？是由地狱而来的。是最不应该进入教会的，就是这些来自那里的东西。第三，这个魔鬼亦被称为撒旦，就是仇敌的意思。撒旦是神和神儿女的仇敌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收到过很多听众朋友的来信，讲到他们藉着研读圣经学识呢，怎样分辨异端。一位弟兄跟我说，唉，我以前都是一个异端，写过很多恶毒的信件，打算呢要陷你于不义。当时我还以为自己是对，你是错。但是当我开始研读圣经之后，我才明白到，原来自己上了魔鬼撒旦的当。撒旦真的令很多人上当，其中呢亦包括教会的弟兄姊妹。我们都必须认识清楚，撒旦是敌人来的。不过对他亦不必呢做得太极端，就是成日呢都会疑神疑鬼，这些是不是撒旦做的，是不是魔鬼搞事啊。今日撒旦其实都会以他的新风貌来到出现的，跟过去可以大不相同。不过你只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那基督就是你的拯救，基督亦都会在天上帮助你。第四，亦是最后一点，撒旦被称为是迷惑普天下的。在大灾难期间，撒旦会欺哄所有人。今日呢，他只能够欺哄一部分人。撒旦欺哄所有与神以及与圣经有关系的人。撒旦呢想令到夏娃去怀疑神，于是跟他说，乜神真的说过不可以食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你不要信他。根据创世纪三章一到五节的记载，撒旦误导了人，将自己看得很伟大，甚至以为自己可以成为神。撒旦误导了人对世界、对情欲、对魔鬼的看法，一心想着可以靠自己胜过一切。撒旦亦都误导人远离神、远离教会。撒旦最怕就是有人信靠耶稣而得救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。有人说撒旦好像狮子，好像蛇，令人害怕胆战。但是当他伪装成为光明天使的时候，这个才是最可怕。难怪今日到处呢，我们发现都是陷阱，而基督要用铁杖打破他们，好像摔碎摇杖的瓦器一样。基督将要执掌王权， 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这里是指基督升天。福音书强调基督的死，教牧书信强调基督的复活，至于启示录呢，就强调基督的升天。很多人都会忽略了基督升天的真理，因此就忽略了基督现在所进行的事工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启示录十二章十至十二节话：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了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是地与海有祸了。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我听见这一句呢，就提醒我们，约翰还是一个听众，是一个观众。撒旦被赶出天堂的时候，天堂里面得蒙救赎的人是必定欢欣喜乐的。在天上有大声音，这里似乎是指旧约的圣徒，或者在大灾难殉道的圣徒。约翰听见天上的大声音说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了。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展现了对付邪恶的大能。首先就是将撒旦赶出天堂，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执掌王权的开始。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就是要将撒旦赶出天堂。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说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使人藉着他的死而得救，因基督在十字架上免去了罪人的罪债。保罗跟着在哥罗西书的二章十五节是这样说，既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跨胜。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向一群的圣徒来显现，宣告救恩临到他们当中。基督升天为人类带来了以下四大属天的自由，这四大自由直到如今呢，都还未完全应验的，但是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全部都得以应验。这四大自由我们现在来逐一认识一下。第一是救恩，我们在基督里面全备的救恩，将要在见到主的真体的时候才算是完成的。正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所讲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一切呢都将会完全应验。第二方面的自由，能力，地上各国运用权力的结果只是为人类带来悲剧而已。每一个强国都是这样，有些国家藉着他们的势力去引发战争，摧毁城市，殃及无辜，好像野火燎原一样横扫其他的国家。世上万国其实都滥用权力，唯有等到基督掌权之后，一切才会转为美善。第三种的自由，国度，基督将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在这件事之前，世上是不会有真正的和平、公义和自由的。而我们、这些 号称为自由的公义的地方，其实根本是没有真正的自由公义，是要等到神国降临的时候，一切才会好转。而这段经文就显示清楚，基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还未曾在世上建立他的国度的。第四方面，基督的权柄，这里就显示出基督还未在地上执掌王权，现在基督的国度还未曾降临的。启示录里面所有的审判都是为着基督再来作王而先作准备，神亦都给了人机会可以回转归向他。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这一句就显示出撒旦的策略就是阻挠基督的计划，因此基督是我们的保卫师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圣徒是有以下三个得胜的途径的。第一，羔羊的血，我们都必须谨记羔羊的宝血大有能力，我们的罪必须靠基督的宝血才得以洁净。我们之所以能够得胜，是唯有靠基督流出的宝血，而我们永远是不能够靠自己去过得胜的生活。有些自称说过得胜生活的人，他们往往是最失败的例子，因为其实他们并没有得胜。如果任何人能够得胜，都必定是靠羔羊的宝血。第二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这里显示出他们是一些真正的殉道者。凡属基督的人都要认定基督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三节说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作见证能够令人得到造就和得到鼓励。不过呢，有些人最好就是不要去作见证，因为他身边周围的人都知道他真面目是怎样，这样的见证反而是阻挡人信主的。我们不必在丰衣足食的教会来作见证，因为那里的人只会附和说阿门。我们应该向教会以外的人来作见证，亦都即是向那些无神论的亵渎神的人作见证，好让他们知道你是属基督的，你是在基督里面的。这样的见证才能够兼顾到人的信心。我认识一位在大企业工作的主管，他是一个外形魁梧精神充沛的弟兄，而他周围是有很多成日亵渎神的同事。每当弟兄听到有不信主的人在亵渎神的时候，弟兄就会心平气和地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啊？主耶稣说过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这些为主作见证的人才是真正的殉道者。殉道者在原文当中就是作见证的意思，他们都是基督的真实的见证人。第三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当你和我将爱基督的心摆在首位，将爱自己的心摆在后面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境界。我们当然要有自尊有尊严，但是就必须将基督放在首位。我们将基督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那就不会惧怕死亡。今日最大的问题不在于遵守一堆的规条，而是在于要遵守这些规条背后的目的。最主要的就是你需要基督的宝血，你需要为主作见证，以及要爱基督的心过于爱一切。爱心就是侍奉的基础。根据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至十七节记载，主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虽然彼得最后是用微弱的声音回应了，说是啊，爱主的。主耶稣说，我要用你，你要喂养我的羊。彼得后来讲了有史以来第一篇的信息，如果以当时的人数来计算，那 咁嗰次得救嘅人数可能咧就系有史以嚟比例最高嘅一次。撒旦被赶出天堂之后，其中一个特别嘅反应就系天上万众欢腾，因为最可怕、最诡诈、最危险、最致命嘅蛊蛇已经永远被赶出去，但系地上却系有大灾难。那个是羔羊揭开第七印之后的各种大灾难。唯一让人安慰的就是撒旦在地上逗留的时间是很短的，是只有42个月的。经文的讲解研习呢，我们先停在这里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